各位早晨，一起敬拜主是很高兴的事来的。咁咧，我哋一齐嘅去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想起喺上个礼拜咧，阿卢姑娘帮我哋分享圣经一个嘅不一样嘅回应。咁讲到咧，耶稣嘅跟随者，特别有一个嘅女士啊，玛利亚，佢就将佢自己最贵嗰啲嘅嫁妆嗰啲香膏咧，爱嚟去膏耶稣。睇到我哋学习咧，有一个嘅忘我嘅回应去回应耶稣基督。咁跟住咧，其实讲紧。既然耶稣的所谓门徒啊，佢跟随者都咁忘我，咁佢自己嘅生命又如何呢？身边嘅人都系咁样去对耶稣，而佢自己点样咧？去用佢嘅生命去演绎佢自己嘅嗰种嘅使命感咧？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讲紧耶稣基督佢自己嘅生命。希望我哋接住，除咗我哋学习我哋自己回应之外，当我多了解耶稣基督嘅生命嘅时候咧。我自己又更加有多的勇气可以去为主去工作。我一起先祈祷。主耶稣，我们向你敬拜，向你祈祷。我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你都是那位活的神，所以你接受我们敬拜，都接受我们在你面前将生命献上。纵使我们生命 不完美，有瑕疵，人生都有瑕疵，但我们知道最好的我们就想献给你。所以当我们今天将最好的时间一起的去敬拜，一起去领受你的话语，我想邀请亲爱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去提醒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将我们的生命提升，无论讲和听的人都得到指导。多谢你，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估我们这里有大概100人左右，所以感謝主，我們會有100位的領袖可以在教裡面侍奉，是真的、哦、其實呢，我們每位都可以去做領袖的。最近有機會呢去參加一個關於領袖的研討會，幾個全日學怎樣去做領袖，同時間都看一些關於領袖的書籍，聊開偈都會的，即跟一些朋友或弟兄姊妹聊開偈都講關於領袖。原來現在我們一路去整個嘅，譬如可能基督教圈子或者整個世界咧，都揾緊一啲合適嘅領袖。咁我哋一路去思想嘅時候咧，一路學習嘅時候咧，就提到其實領袖唔係在於我哋有幾多嘅所謂技巧或者權力。當然我哋需要技巧啦，點樣管理啊，點樣領導啊咁樣，或者點樣溝通啊，亦都唔係在於嗰個位置。可能我哋有啲人係牧師，有啲人咧係經理，有些是一個團隊的領袖，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而真正的領袖就是那班有感染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他就說，或者很多人都有 一路去鼓勵人去將他的生命發揮的時候，不在於你是什麼位置，只要 你將你的生命影響力去發揮出來，那你就是你的你就是身邊的領袖來的。可能你是家庭，可能你的公司，可能在你自己的朋輩之間、同學之間。所以感謝主，希望今天我們有100個領袖可以在這個社會，可以在教裡面去服侍上帝。借這個的話題，其實做基督徒呢，你覺得難不難？其實很容易的，做基督徒，因為呢，我想說做基督徒呢，我自己身心相信耶穌基督，跟著回轉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很容易的？但要做一個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呢，其實就很難，我需要很多的勇氣。如果我们希望可以将我们属灵生命去发挥出来，影响身边的人的话，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勇气。你喜欢做一个基督徒，还是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呢？我们自己去选择。而今天耶稣基督他展现他自己的生命，有两种勇气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的。第一种就是持守他的身份的勇气，第二点是牺牲的勇气。上文讲到第十一章咧，拉撒路系即复活咗，耶稣用神迹奇事将拉撒路复活过嚟。咁跟住咧，其实好多人都因为呢件事咧，对耶稣有个另眼相看嘅咁嘅体验。哇，真系犀利啊，真系劲啦！耶稣竟然可以使人复活。咁跟住咧，其实都引起咗其他嘅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咧嗰种嘅嫉妒同埋嗰种嘅抗拒感， 譬如十一章第五十七节咧，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边个见到耶稣，咁咧就要话俾佢听，即系已经买定嗰啲嘅百姓咧。嗱，如果你耶稣就买就话我听啦，因为佢想捉佢。唔单止耶稣，圣经好得意嘅，即系耶稣系嗰个咧被针对嘅嗰个嘅即系对象咧。但系因为咧嗰种嘅即系所谓影响力太过强烈啦，所以第十二章第九节咧就提到咧，唔单止耶稣基督，其实连拉撒路咧都系好想，即系都系嗰啲嘅法利赛人都好想杀佢。行神迹嗰个咧，想即系人想杀佢，跟住连个证物都想毁埋，就因为咧好想将呢个嘅所谓嘅神迹歧视呢个嘅所谓影响力咧去减低。就咁啊！就喺咁气氛之下咧，第十二节话第二天，耶稣基督佢就去上去圣殿。按时间咧，佢哋已经讲紧系大概系逾节嘅时间，地点系耶路撒冷，好多人一齐过节。咁跟住咧，其实呢啲人系咩人咧？按住第十七、第十八节嗰度讲咧，就系嗰啲佢曾经见过耶稣去使到人复活嘅嗰班嘅百姓嚟。佢见过耶稣行神迹。他们就是带着这个心情去上圣殿。跟着在第十二节就讲到，其实他们一见到耶稣之后就开始讲和撒那和撒那这个的所谓唱歌。好了，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熟的，不过我想去提出几点即简单我了解一下那个的内文。其实这帮百姓呢不是刻意这样去做这件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第十二节那里讲呢，那些上来过节的人是听见耶稣耶路撒冷，即是他收到风耶稣来的，这样即是他们不是一路跟着耶稣的，他不是跟耶稣，他去那里就去那里，不是，他是听说喂耶稣来的，这个是那种有些即时 的感觉，即兴性。另外就是圣经说他们拿起一些棕树枝，其实棕树枝不是当时用的，其实按住他们的所谓的节期的用法呢，应该是住棚节先用的，不是逾节用的。住棚节是讲紧咧，佢哋去庆祝耶和华神去使佢哋离开埃及，在旷野嗰度咧得到神的保守，应该是那时先用的。但系咧，即系听讲耶稣嚟，咁啊顺便拎起啲棕树枝，咁咧就去即系迎接佢啦。另外就是咧喺经文里面讲和撒那和撒那。这段诗歌其实来自旧约的圣经的，不如看一看，等我们可以都有个印象。诗篇第118篇，在我们圣经646页，646页，诗篇第118篇第25到26节来的。诗篇118篇第25到26节，我们读一次好吗？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段圣经是其实当时的百姓呢在住棚节的时候呢我来唱的，是时都唱，不过不是逾节，是住棚节。很明显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呢，一班的即是所谓百姓或者一班的街坊，他们呢去见耶稣基督行神迹使人复活，跟着他听说他来见到了，随即执起或者拎起那些棕树枝，虽然不是那时候用都拎起来，跟着就唱 唱一个呢不是当时应该唱的，是其实在使徒行传唱的诗歌，他唱惯了。不过他讲他们一个的心声呢，就是他们觉得神迹很伟大，好像以前呢那班的即是以色列的人被耶和华带领去离开旷野一样，这样的去用信心去表达。好了，我们试试晚记得的25至26节，我们看回约翰福音第12章。其实这样唱没所谓的，不过呢当他们一路唱一路唱的时候呢，当然我肯定他们不是只 唱一次那么简单的，不过圣经就是几次而已，他们应该可能不断唱不断唱，好像有时候唱诗歌一样，即不断唱多次。那唱唱下呢，跟住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呢句说话本身冇嘅，听唱唱下嘅时候咧，佢哋加咗一句以色列王呢个字。 本来讲一个信心的、所谓投射倚靠，讲讲下一些政治的性，由信心表达转化为政治性的表达。记得几年前呢都有机会去游行啊，咁咧几年前咧，一个嘅星期日，咁咧同一班九嘅执事同埋同工咧，我哋崇拜之后咧就去咗姐姐嗰度游行。咁为乜嘢咧？咁当时咧我哋话反赌博合法化。咁当时其实系一个嘅即系基督徒嘅团体咧，即系集埋一齐。咁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嘅，即系赌博唔应该合法化噶。咁咧就啊，当然啦，其实如果我而家睇翻就知道合法化，不过所带嚟嘅问题都好多。咁当时就去游行，咁、那个题目就讲明咧系反赌博合法化嘅游行。咁就記得由，我記得我幾深刻印象，因為咧當時我俾人訪問嘅，咁咧我仲記得邊個訪問我係嗰個李津啊，即係無線嗰個。不過可能因為講得唔夠激烈咧，所以其實當時冇播出嚟嘅。下次應該先講啲即係勁啲先得。咁就而家我見到嗰、那個即係社報員啦，覺得啊好親切，因為佢訪問過我咁樣。嗰時記得喺之後度咧，走又行去即係政工總部啦咁樣。一路行就我哋反赌博合法，反即系反呢个嘅主题啫。行下，跟住有人出声话：董建华落台，打到董建华咁样。由一个嘅信息转成政治性，人嘅心就系咁噶啦。明明讲嗰样嘢，讲下讲下，诶带嚟政治性。如果你要点做咧？咁当时咧，我哋一班领袖就讲你：诶，我哋唔讲呢啲嘅。所以我們只是附和那些反賭博合法的口號，那些打到誰的那些我們就不出聲，我們就不認了。當時人都是講一個對上帝的信靠，和撒那和撒那，神真的好了，你帶領我們真的好，行神蹟奇事真的好，不過轉下轉下，他希望耶穌做以色列的王，將那個的信心倚靠呢再變成一個的政治性。其实就是这个政治性呢将耶稣的杀机再推高一步。为什么？因为这个的信息呢那班的法利赛人说哎糟了，原来大家的心已经去了那里了。在第十九节说我们没行了，我们没，即我们没办法了。当其实他们不是没办法，他们想想怎样可以再继续用一个的方法去捉拿耶稣。当耶稣在一个杀机的气氛底下，他想他过节，百姓又去将即是透过他们这样的唱首诗歌，将政治性将这个杀机再推高一步。对耶稣来讲，其实那个杀机或者那种的压迫感呢是越来越强的。他是什么反应呢？好，要战斗到底，行多神迹，希望他们可以压制住他们。圣经有没有这样做？圣经 提到呢，当时耶稣他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第十四节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啊、经上所记我们看看是什么经，好不好？我们就看一看旧约的1059页，撒加利亚书第九章1059页，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1059页第九到第十节，我们读一次。锡安的民啊，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居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这里讲紧旧约撒加利亚先知咧，去预言那位嘅救主嚟嘅时候嘅情况。而圣经又讲到咧，耶稣就系咁啦。本身人骑驴驹入耶路撒冷，其实好件好普遍嘅事。其实是一个普通交通工具，普通的可能就算一个的普通百姓，或者一个长年人，或者一个儿童，他们用来装货都会用到的。不过就是、 当这个耶稣他当时就是这样去祈祷区的时候呢，加上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讲他自己就是去成就当时旧约所提到的那位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救主尼赛亚的个身份，他谦谦和和这样的骑着驴驹来进入撒冷，他以一个的和平之君的态度来去到去跟人去亲近。圣经话好得意呢，第十六节话，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是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才明白的。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明白呢？他们可能只读圣经，可能忘记了旧约，应该不是的，因为其实他们应该很熟旧约圣经，忘记了，太忙了，或者他不留意，他不重视，其实可能因为他不期望，他期望 他的救主没有理由这样来的，百姓都是他的救主没有理由骑着驴谦和地来的，他既然可以行神迹使到人拉撒路可以复活，他没有理由谦和地来。所以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没错，耶稣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门徒他起初不明白的。当然我的估计，如果他当时明白的时候呢，可能他心不太舒服，哎呀，我的老师，我的跟随者，即我的主竟然是他不是带着大能这样来谦和地来。不过无论如何，门徒明明都好，耶稣自己知道，就算面对杀机，就算面对着人家的期望要做王，但是耶稣他只知道他就是那位和平之君，他知道他的身份，他大可以用神迹奇事，做行多神迹推翻腓赛人的政治 的手段或者当时的势力，他可以再做的，但是他要来的就是做一个和平之君，去使到关系建立，同埋去救，去将人的心去挽回。这个就是讲紧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勇气。当身边的人，当整个的其他人的说话都不同他的期望的时候，他仍持守他自己的身份，将他勇气表现出来。对今天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呢？我相信呢，我们做基督徒呢，通常都被人有感觉是这样的，比较好人一点啦，不怕蚀底啦，比较单纯一点啦，好好人啦，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应该？如果不是就弊家伙啦，应该是这样的，即我们呢有立场，不过呢我们又乐意呢 去帮助其他人的。而这个缘故呢，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勇气的考验来的。当耶稣说他是和平之君，他带来的就是带给人家祝福。而同时间说，如果我们去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去学这个身份的时候，同样我们都会考验我们的勇气。在我们的身边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持守这个的勇气？可能因为这个的身份，令至到我们可能受到一些考验。勇气，我们不先讲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即是讲紧，究竟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环境中间去持守我们作基督徒这个身份呢？在你家里面，你家人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身份呢？在做事的同事之间，他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呢？他知不知道你是回教会的？在你同学之间，你同学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或者在你的生意的对手，他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呢？哎呀，要知道弊家伙了，可能他会阴我都不定，这样不行，不可以让他知道，我阴回他可以。如果你是一个补习老师，你的学生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呢？如果你是医生，你的病人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如果你是神运的时候，你的神运客朋友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我们在街市买餸的时候，那些档主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哇，知道不好，正要称先一点都不行嘛，是不是？即不要蚀底嘛，是不是？你的邻居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或者当你有需要宣誓在法庭，你有没有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听知道我其实如果我再举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但最简单，勇气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去持守我们这个身份， 究竟你身边的人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来的呢？但我们做一个潜水的基督徒呢，潜就潜了去了。做基督徒很容易的，做基督徒可以只是你真诚信心回转就够了，但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很多勇气。第一个勇气是持守身份的勇气。如果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了，那我感谢主你的勇气。但这个勇气所带来的所谓祝福或果效是什么呢？就看为第二个勇气了。第二个是牺牲的勇气。第十节去到第二十六节，他说呢，在同一时间，那时上来过节的人，即是那班人里面呢，有几个希腊人，他们去求见耶稣。希腊人是当时来讲呢，不属于犹太人，即是说那些叫做外人，那些不受祝福的人。不过竟然有几个希腊人来去求见耶稣。其实这句的记载是很特别的。前文就讲到那班的法利赛人根本拒绝耶稣基督，甚至说哎呀死了，没行了，他不可以继续去即做他自己做法利赛人那种身份了。所以他拒绝耶稣基督。但当时竟然有几个的希腊人，那些外人来去找耶稣求见耶稣。他透过腓力这个门徒去求见耶稣。耶稣在中间这个讲说话，第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他说，当见到这几个希腊人来的时候，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我是门徒的话，听这句说话我就开始开心了。哇，跟了他三来，终于可以上位了。人子得荣耀了嘛，是吧？应该，你想想，他现在期望可以成功了，是吧？可以有一个的，即是得到一些东西。当耶稣说，得荣耀了，咁咧开心啦，但系点知咧？耶稣佢话咧，得荣意思唔系讲紧上位，唔系讲紧咧得到啲乜嘢嘅好处。跟住喺第24节就讲，耶稣讲咗一个嘅时间，一个嘅比喻。耶稣知嗰个时候成熟啦，佢又将佢自己嘅生命嘅使命感去讲出嚟，将最伟大嘅时刻去提到出嚟。跟住嗰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其实我们平时看都觉得很深奥的，即一粒麦子如果不拿地里面跟着就得一粒，如果不是即如果我们拿地的时候就可以变成很多粒子粒这样。但其实你试试简单想到的，我们都读过书，都读过，可能我们都试过做过实验。其实这个比喻简单到就是呢，当一粒的绿豆落在棉花加上水之后就会成长了，跟着就会长大，跟住就会变成咧好多粒绿豆咁样，或者你转蚕豆得嘅，红豆又可以。其实耶稣用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就系、是、一粒嘅种子落喺一个嘅泥土里面，佢就会成长，佢就会成为咗一个嘅所谓有一个嘅所谓生命嘅嘅表现。耶稣用一个最简单、最普通嘅例子咧，去表明一个最伟大嘅属灵原则。耶稣讲他自己生命的那种的献上。对当时来讲，他们很容易明白这个信息。对当时那些小麦或者麦子，其实起码有八种的品种。一般来讲，可以一粒的那些麦子可以生一棵的麦穗，跟着大概有20倍的那些麦子的收成。而很多的学者都说，当时以色列的地方是更加肥沃的泥土，可以去到60倍甚至100倍，即一粒麦子可以生了一棵的麦穗是有成60粒或者100粒的那些麦子，很强壮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觉这段圣经很难解，或者很难明，或者很难做。可能我们有些误解，就是因为耶稣说麦子是要死在地里面，跟住又讲紧咧，系耶稣喺呢个时候咧，系准备咧去钉十字架牺牲。我觉得我哋有时有个误解，就系以为耶稣呢度讲咧，系讲紧我哋全部都为主而死，为主而殉道。咁当然啦，如果真系要咁样要求嘅话，应该唔系我哋嘅，应该系牧师先行。咁肯讲嘅话，应该即系边个行就行先噶嘛。我仲记得喺读圣学、读神学嘅时候咧，十几年前咧，记得喺神学院咧，有一个朝头早，有同学 捉住我，喂，大安，我昨晚發夢啊，發夢你殉道咁樣，嗰個話你發夢殉道，咁我就好淡定咁講，哦，感謝主咁樣，咁我真係感謝主嘅，如果我可以做殉道都好嘅，不過就而家都未得，咁咧十幾年之後都仲咁即係健在喺度。嗱，如果耶穌嗰個意思係咁嘅話咧，好難做。是每一个我们都要殉道为主而死呢？坦白讲有这个可能性，不过这个不是耶稣讲比喻的重点。耶稣用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麦子成长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其实讲紧牺牲。牺牲就不单止或者不是讲紧一个生命，可能你和我牺牲的可能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金钱，但耶稣他讲的就是一种的牺牲的那种的原则。耶稣他用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例子比喻呢，去表明他鼓励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但耶稣他用了一粒麦子的比喻，他是比喻着不是讲一个所谓生物学，不是讲数学，是讲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或者我们的生命。既然耶稣用比喻，那我就用比喻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只觉得呢，如果看待一粒麦子呢，用我的有限的知识去看呢，至少有四种方法可以看待的。而代表四种的属灵的生命。试试大家听一下你是哪一种好吗？一粒麦子可以制成标本的。好好看的，哇，当我揀一粒收割了没耐的特别肥沃的麦子，那些小麦，跟着就加特制的药水下去，那就不会变化啦，那就会保持它的原状或者美化一下，几时看都是那么漂亮，都是刚刚收割的时候那样的。我们好好保存一粒麦子在它最初收割 的时候，呢啲我谂大家见过啦。至于你去一啲嘅关于农作业嘅场馆啊，或者咧一啲嘅即系展览馆咧，你睇到一啲麦啊、米啊，咁咧点样去保留翻呢个标本，好靓嘅。可能你加埋水晶啊，咁样都唔定。一粒制成咗嘅麦子，就好似咧我哋有时我属灵生命都系咁，唔知点解好似加药水咁样咧。我哋几时问我属灵生命都系用紧初信嘅时候嘅答案答我哋嘅。你有冇试过问你问啲弟兄姊妹？喂，你近来嘅灵命点啊？佢就好似分享嗰23年前咧，佢信主嘅时候咧，嗰个经验。喂，你觉得神点样噶？啊，我讲话三年前咧，神系咁样好咁好噶咁样。咁而家咧，啊，唔知道，冇。我生命留住喺最初嘅阶段，好似卡药水做标本，几时都系讲紧三年前。或者40年前的属灵生命经验没有新的。这个不是讲长年人，因为长年人有时我都会多数会讲一下一些我记得的事情，可能是青年人来的，可能是成年人来的，我们有时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信主的时候经验。生命仿佛似标本，一粒麦子做了标本。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样的生命是不需要牺牲的，因为我们保持原状嘛，还有不需要勇气，其实都不会带来一些任何的属灵生命的影响力。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标本来的呢？第二种可以将麦子用来酿酒的。啊，麦子这么好，必酿成靓酒啦，这样。我记得在我自己细个时候，因为我住屋村大，咁成日啲屋村嗰啲嘅街坊都会咧互相交流一下，成日都去屋企啊，去屋企咁样。我有一个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因为初初唔明嘅，就系咧间唔中就会有一个人咧，佢会嚟我哋即系我哋嗰层楼嗰度咧去揾我哋。其实我唔识佢嘅，咁佢就会嚟我哋啲即系嗰啲屋企里面咧去卖嘢，其实去卖嘢。咁咧因为试过有几次系去我屋企啊，咁我记得啊佢做咩咧咁样，咁佢就。拎個袋拎啲嘢出嚟賣，其實乜都有嘅喎，好垃圾嘅。咁我後來知啦，呢啲係叫老鼠貨，即係咧佢偷嘢偷翻嚟。咁其實佢，我記得個樣子都係咧少少擦眉擦眼咁樣嘅，我記得都係。咁咧， 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咧，佢乜都买嘅。咁咧有一次佢就拎一张紫色嘅嘢，咁牙樽度咧拎出嚟，紫色嘅一个葫芦形嘅咁样嘅樽。佢呢只系高粱嚟噶咁样。咁我呢个细个唔知咩叫高粱啊咁样。咁后来知啦，原来咧系酒嚟嘅。咁佢好贵噶，咁都知嗰次冇人买啊。唔知点解嗰次冇人买，但我好记得啊，高粱系酒嚟嘅，而高粱咧系小麦去酿造出嚟。当一粒麦子，如果我哋好想享受粒麦子嘅好处嘅时候咧，我哋会将佢酿酒，或者制成食品，做成麦包都得嘅，或者而家兴五谷包嘅，即系五谷类嘅包。如果我哋喜欢我哋属灵生命为自己而去做事嘅时候咧，粒麦子仿佛做咗一樽我哋喜欢嘅酒，或者一件我哋喜欢嘅面包。我哋属灵生命为咗自己而着想，你有冇试过问下身边嘅弟兄姊妹？喂，你最近为乜事代祷啊？我为我自己工作咯，我嘅家庭咯，我自己嘅即系收入咯咁样。有冇其他冇咯？当我哋喜欢纯粹用信仰去满足我哋自己嘅生命咧，就仿佛一粒麦子做咗一樽酒，为自己嘅好处。其实咁样嘅麦子咧，或者咁样嘅生命系唔需要牺牲嘅，或者我哋咁讲，牺牲嘅程度都系喺我手里面。我觉得我咁多就够啦。如果你问下，喂，你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啊？你可以为主再做多啲？哦，对唔住，呢个唔系我自己嘅喜好啊，唔系我嘅 favor， 我唔需要啦。我哋可能会因为咁嘅缘故，有班嘅基督徒咧聚埋一齐去觉得啊，信仰真系好啦。点缀下我哋嘅生活，啊、真系唔错。但系我哋嘅生命唔需要牺牲，亦都唔会有一个嘅影响力。第一种麦子就成标本，保持原状，50年不变。第二种系为咗自己嘅缘故，做成一啲嘅自己想要嘅嘢。第三种系乜嘢呢？我自己俾个名系换翻嚟嘅麦子。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有时都会中意一啲嘅譬如好中意嘅饰物，或者一啲嘅，譬如一粒好靓嘅波子。咁我自己揸住一粒嘅时候咧，唔想失去、哦。睇咧，我见到，咦，佢有一粒、哦，咁点算好咧？喂，不如你换啲嘢有冇啊？可能咧，我用只公仔啊，或者用个包同你换咯，得唔得啊？咁样好啊，咁就换咗粒啦。我哋会用一啲嘢咧。不想失去自己的粒，又想多啲、哦。我哋希望咧，透过其他次嘅嘢咧，去换取嗰啲嘢翻嚟。一粒麦子都系嘅，如果你觉得一粒麦子唔够，我要多几粒，不如换翻嚟啊，搵啲嘢换啦，换啦，得翻嚟好多粒，但系都系其他人嘅麦子嚟嘅。呢个仿佛一个嘅抄翻嚟嘅属灵生命，借翻嚟嘅。我哋即系学点去教导嘅时候，通常我哋都有几招可以用，抄炒抄都可以用到，抄就系抄人哋嘅嘢啦，炒就翻炒啦，抄就周围抄一啲咧啱用嘅嘢啦。如果我哋嘅属灵生命系一个换翻嚟嘅麦子咧，我哋嘅生命就好似咧，我哋只系有其他人嘅嘢，但系冇自己。喂，如果问你，喂，阿 Margaret， 你最近点样啊？不，呢个唔系佢嚟嘅，即系我举例啫吓。哦，边个讲嘢讲得好好、啊、或者咧嗰本书好好啊，或者嗰个见证真系正。以问咁你呢？哦，对唔住，我冇，我唔知、啊。你嘅属灵生命点样噶？我唔知道。有嘅全部都系其他人嘅，嗰啲都系二手嘅。我哋有好多嘅麦子，有好多属灵生命嘅丰富嘅经历，但系你自己嘅咧，其实冇，因为我嗰粒仲喺度啊嘛。我保持原状啊！如果咁样嘅属灵生命咧，系唔需要牺牲噶，其实都唔会有感染力，至多系好丰富，好多好多嘅丰富嘅所谓材料喺我哋生命里面。三种，第一种系睇先，忘记咗啦。一种系标本嘅麦子，第二种系将麦子制成酒，第三 是换回来的麦子，这些都不是基督徒所信的信仰来的。真正的基督信仰呢，是透过生命的转化，生命的转变。因为真正的属灵生命是需要改变自己，同埋呢需要将自己去放低。如果你乐意去学习第四种的话呢，那你明白耶稣所讲是什么意思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够死一粒。即是刚才那三种都是这些。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接着第二十五节呢，就我们去读一次好吗？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读一次。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那种比喻的核心了。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哪里。耶稣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喻，一粒麦子或者一粒豆都可以，一粒豆一粒麦子，它放在泥里面就会成长成为一棵的麦穗，有二十、六十或者一百粒的麦子出现。但是你记得，当麦子成长的时候，原本那粒就没有了。耶稣就是说，当我们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带来有更多的属灵的好处，属灵的果子果效，可以祝福其他的人。但是视乎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粒去改变。如果你保留回，我不要，我不要拿走，我要留住的，我要做标本，你就做标本咯。但是我们不可以好像耶稣所说的那种的生命就将自己改变。一粒麦子要成为一粒麦穗，是需要将自己改变。耶稣就将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去讲出一个最伟大的信息。在属灵生命里面，如果爱惜自己生命，不愿意放手，就会连这个生命的影响力都没有了。如果我乐意放手，我就可以将这个生命持守到永生，可以有更永恒、更有意思的果效。耶稣接着就照讲一个很直接，我都很直接去讲，跟随他的人就是服侍他的人。我特别喜欢在这节的最尾，服侍我的人在哪里，跟着他说，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我自己信主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常常都想学习，也都很想 去经验，原来有些属灵生命的特质是天父会尊重的。何时神会尊重我们呢？讲紧我们乐意将我们自己去交上，乐意将我们的生命去为主而牺牲，乐意将我们自己的那种的、生命恩赐有的东西，就像一粒麦子这样牺牲出来为主而去使用。常常都提到教会的奉献不是很够，我们未达标这样，那呢，所以呢有时都想想、奉献怎样可以增加呢。最近有机会听那个讲员分享，他说呢有方法可以帮助教会的奉献增加的。那我时会 跟师傅商量一下怎样可以呢去做这个工作。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会收奉献袋，即是全都收奉献的，是不是？他说如果你收奉献的时候呢，只要你收之前呢做一样东西就得了，就叫我们隔离交换银包。跟住奉献的时候呢就会好多的了。你试一下会不会呢？即可能都会的、哦、即当然了，我估计即我这样试一次之后呢，下次哎，我没带银包回来、啊、或者我只得散纸包的、哦、都卡得不得了、所以我不会试的。不过呢是讲一种的心情。如果大师你要明白呢，如果你拿人银包的东西去奉献是容易一点的。因为那些东西不是你的嘛。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不是你的时候，你会疏爽一点，你乐意奉献。弟兄姊妹，圣经就是这样说，如果我们知道我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我乐意牺牲，乐意奉献。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我们乐意奉献给上帝，给我们有需要的人。如果你知道你的恩赐不是你的，你就容易一点 可以咧去奉献出嚟去服侍上帝。如果你知道你所有嘅好嘢其实唔系你，你就乐意甩墨子咁样可以献上俾主使用。几时我哋唔肯献上、唔肯奉献，系因为你觉得嗰啲系你嘅。若有人服侍我，当跟从我，跟住我父必尊重。讲紧一个将生命献上嘅。第一步，我哋首先要知道嗰啲其实唔系我哋，我哋生命系上帝去亲自去赐俾我哋。要奉献几多，牺牲几多，其实冇人知道。耶稣讲紧一个最伟大嘅属灵原则，佢用最简单、最易明嘅方法，一粒麦子去带出嚟，带一个最重要、最直接嘅原则，就系我哋嘅生命。是将自己献上为主而牺牲，不是讲一个的数学题，不是讲生物学题，是讲一个的属灵生命的题目。是这样的，我们乐意将生命献上呢，是合神心意的原则。所以有人说，其实最伟大的信息是最简单的。这么简单，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我感謝主，因為呢段聖經唔係淨係講牧師要做，所以真係犧牲嘅話咧，大家一齊啦。聖經冇講噶，佢跟隨我啲人就應該咁樣做噶啦咁樣。如果你係跟隨主嘅咧，我哋應該都係學習咧，將我哋嘅生命去獻上啦。都感謝主，其實耶穌佢自己行先，佢自己就係將呢個生命獻上去為主而生活。我估佢就係想我哋去回應一個禱告咁簡單。神啊，我願意為你。我愿意为其他人去牺牲自己，希望主你指示我。很简单，耶稣只是呼唤我们去做一个祷告。神啊，我愿意为你、为其他人牺牲我自己，希望你亲自指示我们。这样的属灵生命是有影响力的，这样属灵生命是带来了很多的果效。既然不是只是牧师需要牺牲的话，咁我相信大家一齐学习。头先讲过咧，喺你哋嘅生活里面，你有冇持守你嘅身份呢？我想问多个问题啦，弟兄姊妹啊，喺你嘅家庭里面，神有冇呼召你牺牲你自己咧？喺你嘅夫妇关系，神有冇牺牲你为主而牺牲你自己咧？喺你工作嘅环境，神有没有呼召你为主牺牲你自己呢？在你的同学之间，神有没有呼召你为主牺牲自己呢？为他们祈祷啊，牺牲时间为他们祈祷，牺牲你自己的，可能你自己的时间，他们传福音，关心他们。在你的生意对手的关系里面，神有没有呼召你牺牲自己呢？我为主缘故，就算我知道咧，可能那個生意可能佢失咗，但我唔可以去失咗我哋嘅做基督徒嘅嗰種嘅特質，或者嗰種嘅誠信。喺你嘅一齊做神運嘅朋友之間，神有冇呼召你去犧牲自己？可能去愛佢哋，去關心佢哋。喺你去街市買餸嘅時候，對住嗰啲嘅檔主、魚檔或者菜檔。神有没有呼召你牺牲自己呢？当然你不需要专门被人呃请得的。你有没有乐意去关心他们？你不计较。弟兄姊妹，在你的人际关系中间，你有没有神有没有呼召你牺牲自己呢？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生活里面，神有没有呼召你牺牲自己呢？做基督徒很容易的，做基督徒只是需要真诚的信心和回转就够了。但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呢，是需要勇气。神只是呼唤我们，他愿意为主、为别人牺牲自己，求主指示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作领袖的特质，是不是？我相信我们100位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到，只要你乐意将你的基督徒身份、将你的牺牲的勇气去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一个见证，一个老人家的见证。 那個老人家的名字叫做黃明道。咁咧，我諗如果同我一齊信主，可能有大概20年嘅時間咧，都認識黃明道先生呢個嘅即係中國嘅人物。佢寫嘅書唔係好多。咁其中有一本叫做《走窄路》，係講佢自己咧去到晚年嘅時候一啲回顧嘅心聲。黃明道好多嘅即係中國教會嘅歷史學家都認為咧，黃明道係近呢50年。中國教會裡面一個影響力最大的一個的領袖，一個人去帶給整個中國的教會呢有一個很震撼性的影響力。他是一個普通的人，生於1900年，哇，即是很久之前了，100多年前。那當時是義和團的時間，其實所以呢他是一個所謂苦難的時候這樣去出生這樣成長。在他14歲的時候呢，有人跟他讲耶稣，有人跟他讲信仰，跟住他就决志信主。15岁的时候，即是大概中二、中三到，有人就问他，他朋友问他：喂，黄明道啊，你有没想过你将来做什么？没有，没想过，我从来不想这些东西的，这样。跟住他就被人闹了，不得，有目标的，看标杆人生，应该要。当然，你当时没有这本书了。他说你要为主有目标才行的，不可以就这样过了你人生的，浪费了他。当时15岁而已，即大概我估计是什么年纪到了，我估计。跟着呢，他说这个问题想了5年，到他20岁的时候，他想了5年，他想到了。他这次跟上帝讲神的乐意，在圣经讲，在他自己的书里面讲，1920年他20岁的时候，他说我乐意无条件咁样降服喺神面前，愿意接受神嘅呼召。接住佢又讲，佢愿意重新将佢嘅生命献上俾上帝，信服。跟住接住本书就讲咧，佢嘅生命开始改变，开始渐渐咁样改变。呢个时候系佢20岁嘅时候嘅一个嘅立志。咁接住佢喺教里面去侍奉。好啦，到退休嘅时候咯，佢55岁嘅时候。他被拉，当很多弟兄姊妹55岁退休了，哎，享福了，吃长粮了，或者呢开始享受人生的时候呢，跟着黄明道在那个时候被拉坐监。为什么 他被拉坐监呢？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仰不可以受政治的那种的核制，他坚持按着圣经的信仰。那被拉之后呢，其实当时他和他太太都一同时间被拉的，分开了不同的所谓的监狱。不过呢，在他被拉之后，这个在55岁的时候被拉，跟着呢去到是55，他被拉之后半年之后呢，他的心开始变化，当然有挣扎啦。但是呢，因为他的心里面呢，他知道他收到消息他太太很辛苦，面对很多的难处，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时候软化，他就愿意写悔过书，我真的呢觉得怀疑上帝了，这样。好，就即刻出即刻自由出監啦。但佢出監之後咧，佢忍唔住呢個嘅咁樣嘅決定。佢話好辛苦，即係佢曾經咁樣去喺神面前去奉獻過自己，佢竟然咁樣去背叛上帝。所以有人就見到佢咧，佢不斷咧喺佢自己屋企裡面就講，好似彼得，好似彼得咁樣咧去，即係個心好唔舒服。所以喺佢56歲嘅時候，佢再一次。他再宣認，他清楚說不是，我信的是聖經所說的上帝，不是政治的那種的信仰。很自然，當他再這樣去宣過一次的時候，他又再被拉過。今次一判之下呢，就判了無期徒刑。一個56歲的步向長年的一個的男人，他被判無期徒刑，而他太太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1980年，佢嗰個嘅佢被即係釋放啦，亦都被平反。而佢太太咧就喺1977年，即係3年前就被被釋放。佢最尾嗰段時間咧，就開始去分享佢自己的信仰，佢哋自己嘅生命，跟住咧就係見證。呢50年嚟。中國教會就是因為這個人 他乐意在他的信仰生命里面去持守几十年，他不单止持守，甚至面对被拉的时候他仍坚持。其实有到他在狱中里面的体验，就是不跟大家分享很多。他怎样可以将他生命持守到这么久呢？是因为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他曾经决定过一生一世跟住上帝，无条件地样是被上帝使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他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的，我想他不会知道将来或者五十岁的时候会这样，但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缘故呢，被神使用让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将来是怎样我都不知道，会殉道我都不知道，你会怎样我都不知道，但是神呼召你和我今天一粒麦子这样将生命献上，愿意为神为其他人牺牲自己，希望主指示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自己的生命是我们的动力，都是我们的榜样，当有住你的时候，我们生命又会改变，当我们去信服你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就会将生命可以有新的体会，新的感染力。当你呼召我们好像一粒麦子献上牺牲自己的时候，其实所带来的生命 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我知道是最好的，所以愿你给我们有勇气乐意这样去回应你。上帝，愿你亲自带领我们。神啊，好想你亲自的去设立我们的生命。安静的时候呢，我不想着呼召，我只是想我们自己安静的时候，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就安静静很认真地样跟神说，神啊，我愿意为你和为了其他人牺牲自己，愿你指示我们。自己向神去作这个回应就够了。主，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岗位，无论家庭、工作、我们的学业，或者只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但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你。我们很想学习一粒麦子献上给你， 是属于你的，被你亲自使用。就算我们需要牺牲自己，我们都在所不计，是因为主你给我们有动力、有恩典，生命本身就是你的。我希望你亲自使用，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位的敬拜和信服。多谢赞美你，用感谢心向你祈祷，奉主耶稣名求。